好，弟兄姊妹一起打开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13节到35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叫以马忤斯，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进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现在已经三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与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把他认出来，被他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我们一起祷告。主，今日普世的你的百姓纪念你的复活，但复活不停留在复活的主日的纪念。主啊，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如今我们再次打开你恩惠的话语，愿主的圣灵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解明明白你的意思，于是能够将你的话语我们不但明白，也能够实践在生命当中，写进我们的心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复活节虽然过去了，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多少人在思念我们复活的主。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前面的诗歌非常感动我，特别想主耶稣为我们背负重担，他体恤我们，他尝过我们的忧伤和苦痛。所以敬拜再一次借着这些诗歌把我们带到主自己的受苦、受难、受死。诗歌也把我们带进主的复活，帮助我们看见一个复活的现实，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这些活着的 仍然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与他交通。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姐妹在后疫情的时代，这个词常常听到，疫情过去好些年了，我们没有随着疫情的过去，我们心情变得好了很多。许多基督徒也明白了复活的真理，但是我们好像还是有，就像今天所读的刚才经文那两个门徒一样，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眼睛还是迷糊的，所以他们还在忧愁里面。有人说这是后疫情时代的抑郁或者是焦虑。有些弟兄姊妹疫情过去多年了，在除了健康原因以外，有些还在惧怕众人的聚集，有些可能因为个人的方便仍然习惯过去在疫情时代那种生活。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仍然活在好像没有复活的生活里面，仍然有焦虑，仍然有忧愁，仍然充满了各样的重担。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是复活节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借着这一段路加福音24章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主的门徒主已经复活了，他们还仍然在忧愁丧胆里面，灰心里面，然后来思想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看这位复活的基督，今天他坐在父的右边仍然为我们代求，这位复活的主今天怎么帮助我们走出低潮，走出阴霾。我们一起来操练一种与复活的主每天相遇的那种生活。我们一起来回到经文，我们从这前面这一段来看见中心的信息。这段中心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就像使徒行传的时代，就像使徒初代教会的时代，我们与复活的基督的相遇，它会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一种焦虑里面走出来，得到属灵的平安，也能够从忧伤里面变成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盼望能够借着这段经文领受的中心的信息。从13节到24节这里，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来看当年门徒的情形。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充满了焦虑，充满了忧伤。当年这两个门徒，大家知道，从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下午，当天的下午，然后到了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这里写的中文翻译大概25里，走路的距离，通常走路距离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心灰意冷离开了那座城，忧伤的城。然后他们在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耶稣亲自自己就近他们。我们来看当年他们的情形。耶稣与他们同行，16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请问他们眼睛看得见吗？看得见事物吗？看得见，不看见怎么走路呢？他们看得见，但是真的看见吗？你们很明白哈，他其实圣经说迷糊就是迷糊。他眼睛看得见走路，他可能有许多世界的聪明智慧，走路那里不需要 GPS， 他们也能走到以马忤斯。但是他们却看不见与他亲自同行的这位是谁。灵里面迷糊，他看不见，不认识，认不出来这位耶稣。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曾经有多年没有回国，我跟师母有一次回到家乡，很久很久没回去了。我们那时候还要坐飞机、火车、摆渡，然后还要走路，我们村庄很一个海岛的村庄。正在我们走向村庄呢，我自己村庄的时候，有一个人遇到一个小孩子，然后就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起走走，就告诉我跟师母关于我童年的故事。我们很有兴趣的听啊，这耶稣也问他什么事啊，我当年当然没这么问他， 因为他讲的都是关于我的一些比较好的事情，我很乐意多听一会儿，尤其呢在新娘边上也要多听一会儿，我在这里还是有人记得我哈。就是那个孩子啊，我很高兴听他讲了我过去好的事情，他不认识我，我也不想去吓他哈，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故事那个人啊。耶稣在这里，你看他们这里眼睛迷糊，他不认识耶稣，然后另外一个词看见哈，然后走路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们在谈论什么呢？耶稣这里很好奇哈，其实耶稣当然知道，但是耶稣介入他们与他们交谈，是为了把他们里面的状况带出来，就有点像伊甸园的时候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是他在什么状况里面，你知道吗？耶稣这里问他什么事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状态，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我这里是 NIV 的新国际版英文翻译成 Their faces downcast， 很郁闷忧愁，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极度的忧闷挂在脸上，是那种掩盖不住的忧愁。然后就介绍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就问耶稣，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了吗？就英文翻译的更接近原文，说难道你是唯一的客人访客在耶路撒冷不知道这件事吗？他们很好奇耶稣从耶路撒冷走出来居然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唯一的访客吗？那你看耶稣很有趣，问他什么事啊，然后他们就把心中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梦想的破灭都一一的诉说出来。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个他们认知里面他是个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被他们的宗教领袖被他们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二十一节看见他们为什么梦想破灭，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这两个门徒，其实他们应该说很爱耶稣，就像清晨抹大拉玛利亚一大早带着香膏抹药到那里去，他们去那里去告耶稣，他们去那里去看望耶稣，看耶稣，没想到耶稣会复活，他们也是爱耶稣，他们有盼望，但是盼望破灭了，他们的盼望是类似当年的弥赛亚的期望，基督来的时候要解救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出来，带着政治军事的盼望，所以那位素来所盼望要救赎要解放以释放以色列的那位弥赛亚，他认为就是耶稣，但是却被钉死三天了，死是他们非常确定的，这位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死了，但是他们很困惑的是有些人说他活了，就是他们自己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听到一些传闻，就这件事情发生已经三天了，听说他复活了。然后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哈。这两个门徒很像我们许多神的百姓，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是眼睛迷糊，我们看不见，你里面就是不知道这位主就在我们的边上，我们生活里面就像他那样的理想破灭，然后集中在自己的阴霾焦虑以及理想破灭的各种灰心失望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不会，许多人都知道那是主，我们刚才那是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欢喜快乐，那是耶稣为救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被生命里面各样的重担还有自己里面罪的残累，我们好像生活里面没有了主。以前读过一个故事，说路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我们所非常敬仰的改教的英雄，如果说他身上除了他的神学的见地，他的多产的那些作品对世界的影响以外，他身上一个特质就是非常有勇气很刚强，但是就是这位非常有勇气的改教领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也非常的低落郁闷，他的太太 Katarina 想要劝他 帮助他没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啊，这张照片不是，这是他结婚的时候就别人画下来的，拍下来的。这位路德跟卡塔琳娜就是非常他们恩爱，但是有一段时间路德非常的低沉。当然我们知道路德的低沉压力可以 想象有多大，整个天主教的世界与他敌对。虽然他周围有一些政治的势力能帮助他，有一些有坚定信仰的人跟随他，但是整个天主教的势力是何等的大。所以路德有压力，路德沮丧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所以他这个太太卡塔琳娜有一天他没办法了，就想怎么帮助这位路德看见他自己现在的本相。所以有一天他就穿了一身的黑袍从楼上下来，可能你们的牧师或者你听过这样的这个例子，穿着黑袍从楼上下来，路德一看见这要去追思礼拜啊，他说谁死了？他太太说上帝死了。哇，你知道可能你俩也是在修道院里面敬畏神的人啊，路德的伴侣和战友，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呢？上帝死了。然后他的太太卡塔琳娜告诉他，我在你身上看见哀声叹气灰心失望，好像上帝已经死了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他穿的黑袍是追悼，在上帝的他眼中所看的这个路德好像活在上帝已经死了那种状况里面。路德深得提醒，知道自己的生命里面，知道主还仍然活着，得到极大的提醒。我们继续来思想，到底这两个门徒他是跟随主的，也是爱主的，也是有盼望的，但是他盼望破灭了，因为他不认识。虽然耶稣告诉门徒在被钉死之前至少有三次告诉他我要被钉死然后三天复活，但是门徒都忘记了。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对在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里，耶稣对他们灰心失望，一点点诊断啊，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看几个很重的字。刚才读过的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首先耶稣给他们诊断是他们是无知的人。请问今天如果你的牧师在这里说无知的人啊，或者你遇到灰心丧胆的时候请牧师来家里辅导，牧师告诉你一到家里去看你这个样子无知的人啊，请问你们会什么反应？都这么笑吗？你说我是高知啊，我还不是小知啊，我是拿过硕士博士的。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隔壁我们附近的，他一百多人的教会有六十多个博士，哇！你听说过以前说北美的华人教会高知密集度哈？他说在如果在北京的话，那个麦当劳那个大 M 压下来会压死好多部长，就是这北京当官的人很多哈。但是如果在北美华人教会麦当劳那个东西压下来，会压死好多博士，这博士很多。我就记得那天讲完道从那个教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我，黄牧师我也是电脑博士。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意思就是他很有知识。你想想在北美华人教会，如果牧师告诉你们哎呀灰心丧胆然后很忧愁，牧师说无知啊，牧师最多说自己，不敢说你们哈。你们肯定说我怎么能说无知呢？ 我很有学问。所以这无知显然是指灵性，就跟他们圣经说他眼睛迷糊一样，不是指他们眼睛看不见，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他们是灵里面被遮蔽，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人一样，他有帕子，灵性的帕子使他看不见耶稣已经是他们的弥赛亚了。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灵性无知，先知所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信得太迟钝了，愚笨了，迟钝了。很重的字，耶稣这里是带着责备的。许多人认为好像耶稣靠近我们都是安抚，都是认可哈。这里耶稣有，我不知道有多严厉哈， 相信耶稣带着温柔，也是带着责备。好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天上要问耶稣。比如说耶稣看彼得一眼，彼得出去哭了，我不知道耶稣眼神是什么。还有那几个，有一个行淫被捉的，在那里耶稣来的时候在地上画着画着，那些犹太人从老到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耶稣写了什么，有机会再来问问他。这里也是不知道什么眼神，不知道什么口气，无知的人啊，然后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这地方耶稣告诉我们，不管什么口气，耶稣的信息非常的清楚，我们可能怀着很深的对弥赛亚的盼望，我们可能也怀着一些宗教的梦想，带着某些期待进入教会，带着某些期待进入信仰，然后后来发现，哎，别人告诉我那个信仰不是信耶稣，不是平安喜乐吗？我怎么信了耶稣既没有平安又没有喜乐，又增加了很多内疚和重担呢？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啊，这是基督徒的圣经，现在发现是哦，也是我们的圣经，然后看完了很多重担，然后别人讲的那些经验怎么我都听不太懂，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里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有信心啊，小信迟钝的信，很慢的信。但是耶稣很重要告诉他们一个重点，神学的重点，26节，基督受害就是弥赛亚，就他们的弥赛亚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是必要的。这地方是一个基督受难的必要性。大家知道神不是必须创造人类，他创造人类也不是必须救我们，都不是必须的。但是当这位神既是圣洁又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神，他决定要拯救人类的时候，当然是永恒中间的旨意，要拯救人类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就成为了必要性。很多人说耶稣道成肉身是因为为了来体会神，来感觉像人间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感受，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其实道成肉身不是因为为了神来体验人间的痛苦，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就已经知道我们的疾苦。大家知道在以色列民在为奴之地，在埃及的时候，他的叹息神都听见了。诗篇里面说被囚之人的叹息神都听见了。神不是必须道成肉身才能知道我们的痛苦，但是道成肉身是耶稣取了我们的身体为我们做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是成为了必要性。所以当神决定要拯救人类的时候，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就成为必要，所以耶稣一定要这样的受苦为我们受死。这是众先知已经，特别以赛亚书刚才诗歌大家唱了，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到，他背负我们的忧患，担当我们的痛苦，那时候人还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以赛亚借着神给他的默示告诉我们，这位将来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他要来担当我们的重担。这时先知早就说过了，但是他们信得迟钝，他们被当年政治军事的弥赛亚，当年的文化期待所影响。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来对付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是将他的道解明了。刚才讲过有些事情我是很好奇，就是讲什么，你看耶稣亲自为他们做释经讲道了，你们这里有很好的牧者在这里为你们解经，不包括今天的，为你们做一节一节帮助你们解释圣经。但是耶稣亲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道的本体，亲自为两个门徒做解经讲道，我不知道他讲哪一段，我猜一定有以赛亚书53章，将来也是可能有机会再问了。耶稣亲自为他们讲解，使他们明白。对待生命里面的忧伤、痛苦、绝望，连主耶稣基督亲自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与门徒同行的时候，他都用他的道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福音派高举神的道，以话语为中心，神的话语为中心，是因为道本身它不只是除去我们的忧闷，除去解除我们的焦虑，因为道本身是将耶稣基督全然的显明出来，启示出来， 神借着众先知，这是指旧约先知的，也就是神借着他的道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将他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这里弟兄姊妹，你遇到低潮软弱，甚至我们都是属于后复活时代，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这些事情应该过去了，但是因为各种罪外在的压力和我们内在的里面的软弱和罪的重担，我们时常会陷入低潮软弱灰心，我们传道的人也不例外。你只要知道讲到王子司布真一生中间许多时间是在抑郁里面度过的，但是神仍然使用这位身心软弱的仆人，影响了不但伦敦，影响了英伦三岛，也借着他文字留下来，今天仍然影响这个世界。这是人看来是个很软弱的人，他自己也这么看他的自己，但是神用他的道来帮助我们。所以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教会同工，用讲台，用主日学，用小组，用斯蒂凡事工等等许多的方式，将主的道带到你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些帮助你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仆人使女，他们用神的道，我们没有其他的法宝，我们知道读经祷告耶稣基督都不例外，亲自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与门徒同行的时候，用神的道来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29节到35节。然后耶稣接近那个村庄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好像往前继续往前走，他们强留他，然后告诉他天已经晚了，太阳已经平息了，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住。门徒在这里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后来他回顾说，因为那时候耶稣为他们解释圣经，先知指着这位弥赛亚要必然要受苦的时候，他们心里很火热的，心里很暖和的，心里很温暖的，那就是破灭的梦想被他纠正了过去的梦想的问题，因为过去的梦想里面弥赛亚应该不是他先知里面讲的必然受苦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被纠正了，然后耶稣告诉他们的盼望的时候，他们里面很温暖的，所以他就强留耶稣。他们做的决定非常好，把耶稣要留下来，这个客人，这个耶路撒冷的客人是很特别的。正在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掰饼，为他们一起做了一个非常，也是他们非常荣幸的一个掰饼，耶稣亲自为他们掰开生命的饼。今天我们纪念主，我们用符号，用代表的纪念的方式，就像台上这里写的，为的是纪念他。但是耶稣亲自那天与他们在一起掰开饼，然后我们看见变化。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如果有人看英文版的话， Their eyes were open， 被动的，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这个神圣的被动，神介入，原来眼睛迷糊看不见的，肉体的眼睛啊，他很可能有很多知识，很多的经验，看不见耶稣，认不出耶稣，但是眼睛被神打开了，这才认出他来。当然不是认出只知道这个人一起走了走了走，现在哦，原来他就是耶稣。这个认出来是指他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忽然间耶稣不见了。你看见他们描述他们的改变，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了吗？门徒在掰饼经验当中认出来了，心被打开了，眼睛被打开了，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发现耶稣原来就在他边上。然后他回想起来，刚才路上的时候，我们在强留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很火热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遇见主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啊，认罪悔改认识主啊。我们不一定是这么描述心里火热的经验。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18世纪，一位到今天我们圣乐里面都能够唱到他的诗歌啊，就是约翰威斯里兄弟，就是他的哥哥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曾经为主传道，到从英国甚至到美国，到佐治亚州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他都传道一段时间了，仍然讲到没有能力。 他很羡慕那些在海上看到莫拉维亚弟兄会那些人临危不惧，大风浪的时候仍然可以唱圣诗，可以在敬拜神，他很羡慕那些生命，但是他里面自己没有这些东西。你想传道人，传道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关心你的牧师，传道人你请牧师吃点饭一起聊聊天，这都是关心可以，但是传道人最大的需要其实并不是多吃一顿饭，传道人最苦的也不是多做一点事情，传道人甚至都不是领袖对他的攻击是他最苦的事情。我自己的体会，侍奉主的时间不长，我自己最深的体会是传道人最苦的是他传不出道了，他里面对道开始产生困惑，那个是最苦的事情。大家知道我以前学数学，许多人知道哈，学数学的人如果发现数学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你告诉别人以己昏昏令人昭昭，你自己的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别人搞清楚呢？所以传道人最难的是不是受苦，也不是受累，也不是忙碌，他是自己里面信心崩溃的时候，他自己对所传的道没有信心了。格里汉牧师是大家很敬重的，被称为美国国牧的，他有一段时间许多人批判圣经，他是福音派的主要的领袖之一，他曾经最难最难的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批判圣经里面文本解读，发现圣经里面哒哒哒哒很多问题，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艰难，他手里就是拿着一本圣经来讲道的。他后来 在洛杉矶大布道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沉，他的同伴有一位曾经非常有能力的布道家都甚至离开了，因为别人批判圣经里面的问题。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到一个山上去，在那里跟主安静亲密相交，重新得力，在那里神坚固了他手里所拿的这本圣经，是神默示的话语，是神自己的话，重新被坚固的是这一段，这个是神的话，所以他下山以后继续神给他很大的能力来侍奉主。约翰·威斯里在那个艰难中间，在1873年一个晚上，他白天他其实晚上的时候聚会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参加的一个聚会，有人就在那个聚会当中读起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刚刚读到那个序言的时候，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温暖。大家可以看下一页哈，他感到一种英文叫 strangely warm， 这个很有名哈，很奇妙的温暖。那个温暖里面告诉他，神借着路德帮他解开了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救恩原来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公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简朴的真理使他心里产生极大的温暖。于是他后来生命充满了能力，神给他恩高能力，为主做许多美好的侍奉，他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觉得到。我非常崇拜的人哈，以前的词哈，崇拜帕斯卡，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才哈，哲学家等等。帕斯卡曾经也是有一段时间，他读主的话语的时候，里面产生一种很奇异的温暖。他不是用同样的字啊，我不懂得法文，但是他也是很温暖的感觉，甚至把这经历写下来，放在他一兜里面。后来到很多年过世，很多年才发现，是他非常隐秘的经验，他在看到一种经历到一种亮光，一种温暖，一种亮光，与主亲密的交通。这位伟大的天才，他折服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后来写了，你看，写了《沉思录》，今天许多人读过他，他深邃的思想。不是从他思考里面而已，是从神的智慧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遇见主的经历，但是主帮助我们除了他自己的道来解开了以外，神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到那种重生带来的温暖，那种奇异的属灵的温暖，然后看见我们过去的追求的那些所谓的梦想，所谓高贵的事情，不过是人自己的私欲。我们感谢神，这里我们看见神帮助我们的方法，很重要的两个法宝。当然读经祷告灵性的成长，大家知道神用自己的道和他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今天复活的主已经升天了，在天上，他今天我们怎么遇见他呢？ 主已经升天了。当年的加利利的门徒在那里等啊等啊，天使说，加利利人，你为什么在那里举目望天呢？他怎么去，将来还要怎么来？但是他还没有来，今天我们怎么遇见他？如果别人 问基督徒，你的主已经升天了，你说要遇见，今天听说你们教堂里牧师说要遇见耶稣，不是你们的主，就像你们所相信的已经复活升天了，你怎么遇见他？复活的主今天借着他的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不但在掰饼主餐的时候我们与他有亲密的交通，他随时都可以借着他的灵圣灵与我们亲密的同在。历史的众圣徒都可以经验，除了刚才提到约翰、威斯里、帕斯卡，许许多多人都经历到那位复活的主借着他的圣灵与我们联合，与我们相通，与我们相交。那种亲密的经验不是个人一个人的主观经历而已，当这个群体具备这种特征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客观性，那就是神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远古，在道成肉身的时代，在圣灵降临时代，以及今天圣灵内住我们的时候，都是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今天仍然神与我们同在。道与灵今天是我们走出基督徒，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已经是他的门徒，仍然有低潮，有软弱，有痛苦，有灰心，我们仍然不变的法宝回到神面前，求他为我们解开生命的道。神也赐下许多的资源，属灵的资源，赐下牧者教师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能够解开他的道，让他的道来温暖我们的心，不是温暖我们可怜的里面私欲，满足你们可怜的私欲，也不是去抚慰我们过去破碎的人间的梦想，那是神自己的心意，要我们回到他里面去。另外神刚才讲了，耶稣在这里与他们同在，接着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有人说福音派强调神的道，灵恩派强调神的灵，我觉得不必这样划分，福音派也是强调神的灵，灵恩派只有那些极端的追求的弟兄姊妹，某些我会有保留，但是有一些还是非常认真的追求对付生命的。福音派里面不要只是强调道，我们也是灵，因为福音派没有排除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神的道和灵是今天仍然我们要看重的两个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两个不二的法宝。很多年前来到美国，自己个人一段经历，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是怀着梦想破灭，不像你们许多人来美国是实现美国梦来美国的，是吧？是不是有美国梦？我们夫妻很不一样啊，我是梦想破灭来到美国，我的妻子师母来到美国也是只是因为我在美国，她没有自由梦、民主梦、科学梦、科学家梦、富有梦都没有，她没有美国梦，那时候也不提中国梦。所以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是一个很破灭哈，那个九十年代初理想破灭的时候来到美国，只有借着我自己的专业，因为比较那个专业容易生存，就是英文不用太好就能够拿到奖学金啊，那个专业你们猜就猜出来了，就是音乐和数学，这个英文不用太好就能拿到奖学金你们学工程的学文科的就更辛苦，就来到这个国家被一群基督徒包围了他们很热心给我传福音啊等等，你想想我是个梦想破灭，就像那两个门徒一样，那两个门徒是理想破灭的时候走着走着是一个灰心丧胆的，我来到这个国家也是一样的，来到这里的时候被一群基督徒包围，给我讲很多圣经的道理等等，我跟他们辩论啊，这些有些人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在团契里面，我的牧师让我分享一段我的经验，我就跟他讲讲，他一听都是讲我的父母怎么在文革中间受逼迫啊等等，都是我的父母。那牧师就问我，就说这位朋友啊，你能不能说几分钟，给你几分钟，再给你几分钟说一说你自己怎么遇见耶稣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那里愣住了，我自己怎么遇见耶稣了，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的牧师早就知道我是一个信二代，那时候还没这个词，我是信二代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人家一进去牧师就知道我是挂名的，就牧师很厉害的，一看我是挂名的，给我几分钟什么都讲不出来，没有遇见主，很多属灵词汇，看听了很多圣经，像基督教家庭长大嘛，我是家里五个孩子的老幺，全家都是基督徒，就我不信，这我是挂名好了，这我是挂名的。所以这么一个人， 什么词汇都懂，你们唱的歌我也会唱，我也很大声的唱歌，耶稣恩有奇异恩典，那些我慕道友中间我唱的最大声的啊，因为从年就唱起来了，就是哎呀，我在那里很温，也温暖啊，心里也温暖。我的温暖不是灵性，不是约翰威斯理那种奇异的温暖，我的温暖是感觉哎呦，回到我父母的家那种感觉哈。但是没有重生悔改，直到有一天主的话语读到约翰那路加福音23章那里，主关照我，发现我是一个刚硬骄傲，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然后认罪悔改。我记得认罪悔改那天晚上，心里非常的，既是很忧伤哈，为罪忧伤。那个忧伤不是移民那种离开家园、离开朋友那种忧伤，完全不是，是看见自己一个从基督教就是温馨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受过那么好的属灵的熏陶，却是这么刚硬，在那里坚持无神论的信仰，在那里爱国际歌曲爱得不得了，然后跟那些基督徒在那里辩论辩论，心里还看不起那群基督徒，都是吸宗教鸦片的人，都是需要精神拐杖的，看不起他们，骄傲得不得了，看不见啊，看不见自己啊，迷糊啊，然后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但是那天被主关照的时候流泪悔改，1993年的冬天在印第安纳一个村庄里面，然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温暖，是什么呢？我以前虽然学科学啊等等，其实我不怕死啊，但是我觉得死很无趣，因为我的梦想是发明几个定理写到书上去，别人一看哦，某某定理哈，一看哦，特别村庄里面人一看，因为我们村庄出了一个数学家，我以前梦想就这个。后来一想，村庄的人也会死，那些小孩子和小孩子的孩子也会死，没人记得你将来。我一想，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这是对我人生最大的无趣的事情，就没有动力了。但是我认识主的时候，上帝改变了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看到坟墓，以前一看到坟墓就是不是怕坟墓，都是觉得很无趣，人生有一天我也要躺在那里，然后也被人遗忘。被人遗忘这件事情对一个虚荣的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但是我那时候希望被别人纪念，甚至在墓会中间，甚至以前都希望被人纪念。但是神慢慢慢慢就是借着重生悔改产生一种温暖的盼望，就是我的盼望不再是人的纪念，也不再是你写在什么书上、写在什么土上、石头上、刻在石头上，都不是了。我的盼望就是那位主已经复活了，他而且我非常清楚地经历到他对我的赦免，因为他对我的赦免不是把科学和什么那时候我帮助了科学信仰整合等等，我花很多功夫悟道，也想通了，科学跟信仰没有矛盾等等，不能停留在那里。不是科学跟信仰，你整合好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提到有文化基督徒，有科学基督徒，理性基督徒，但是都不是，许多都不是重生的基督徒。我清清楚楚自己重生悔改，那个确据是非常清楚，天主教里面没有得救的确据，但是我们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约翰写信给他的教会，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的。圣灵给我这么清楚的清楚，就是我被关照认罪流泪悔改，你们不一定流泪，但是我悔改是让我知道，像我这么一个刚硬的人，这么一个全家基督徒就一个不信的一个人，然后还用许多哲学来印证自己不信的理由，这么一个人匍匐在神面前，然后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坟墓的时候，我不再感到无趣，也不会感到虚空，将来有一天复活的主也会让我，即使没有今天今世与主相遇，将来也会有身体复活的盼望。所以这是我一个个人走过来的一个从很梦想破灭啊，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但是遇见了复活的主，他关照我使我悔改，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确定的我已经重生悔改，之后神仍然帮助我慢慢慢慢的成长，许多里面的恶习败坏的东西，特别的骄傲刚硬这些东西，理性主义等等，慢慢慢慢神帮助我悔改，然后神并且还呼召我不弃的恩典，呼召我去牧养神的羊啊！这是我许多人过去我的同胞同学认识我的，大概想到我最不可能啊，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喜欢轻音乐，喜欢数学，不喜欢人。这么一个人，神居然呼召他，呼召这样的一个人去牧养神的羊，真的看见啊！你什么地方弱，他就用你什么地方，那你没什么好夸口的。他如果用我的数学好，我还可以夸一夸，但是他不用我数学，最不用的就是数学， 只有布道会的时候，别人为了慕道友介绍啊，黄牧师读过数学，只有布道会呢。那布道会是为慕道友的缘故说那些，但是神最不用我的就是数学，就用我的软弱。然后这么一个人被主用，我盼望今天主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主已经复活了，我们不但纪念复活节，可以操练每天与他相遇，就像那位劳伦斯弟兄一样，操练与他的同在，每天的同在。历史中间有一派奥秘派的基督徒常常操练这种类似与主同在的亲密的同在。今天复活的主仍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仍然借着神的灵，也借着众教师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道。所以借着他的灵和他的道，使我们的心被安慰，知道这位主已经活着，也仍然与我们同行，仍然与我们同伴，让我们走过今生充满忧患艰难的日子，能够仍然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弟兄姊妹用专注在你话语面前来继续的敬拜你，愿主悦纳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这样诚心的敬拜，也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安慰帮助，特别有焦虑的，主啊你亲自来安慰他们，主啊那些有软弱灰心的，主啊复活的盼望亲自来温暖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能够同奔天路，直到复活的主今天仍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伴，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们。